嗨，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每周四上午首播，每周日下午重播的《经典也青春》，我是陈慧慧。在2020年疫情非常严重的这个年度里面，台湾还是在下半年有一个重大的盛事，而且一样的就是我们很幸福的能够去参与，那就是北美馆所举办的这个卡提耶布列松，他在1948到1949以及1958年在中国他的一个摄影展。那关于卡迪耶布列松，为什么他在逝世了将近16年之后，我们还是要从他的照片里面去回顾，那这个回顾呢又带给我们一些什么样子的冲击，什么样子的一个在视觉上或者心灵上面，我们又收到了多少的他的这个资产，他的遗产。我们今天邀请到了领读人士伟成出版社的总编辑，同时也是这本书的责任编辑，编了将近八九个月，
是
还是不止，
谢谢
慧晶。
哦，
慧晶你好。
你好，对，已经开始想这个问题。对，慧姐好。
嗯，
对，这本书因为其实是非常好看的一本书，所以我自己也很喜欢，所以当然也花了一些那个功夫去编辑它。这个就是卡提耶布列松的传记，当然我们一般所熟知就直接叫他布列松，虽然他的真实的名字叫卡提耶布列松，但是我们都一般都叫他布列松。好，那布列松其实是讲一下他的时代，就是
这本书你改版花了很大的精神，而且连书名都改了，可不可以讲一下？
好，这是先前木马曾经出过这本书，当时叫做世纪一瞬间，对，那但是当然原来的书名其实是世纪的眼睛啊，那当年那个木马用的这个书名当然是用上了就是布列松最为人所熟知的一句话，就是他说摄影是不是捕捉那个决定性的瞬间，这句话就把它用在这个书名里面。可是我觉得世纪的眼睛这句话也非常符合布列松这个人，好，就是他的历史定位，就是他是1908年生，20世纪初期，那他的人生，他整个人生的成长差不多就是跟这个摄影术的这个发展是关系非常密切，他在选择了摄影这个媒材之后，当然就是报道摄影这个事情大幅的发展，然后再加上20世纪有非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那卡提耶布列松带着相机，带着他的著名的莱卡相机，走进了许多历史的现场，所拍下的照片都其实一定程度改变了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看待世界的方式，其中很重要的就是像之前刚才您刚刚说的，就是1949年，中国的共产革命，就是
国共内战
对结束，
对，
然后这个中国变成共产国家的那个历史性的瞬间，卡迪耶布列松就是带着他的莱卡相机在中国拍了非常多的照片，在那个之前其实大家对于真正发生了什么事情就是没有那个办法有这个影像的直觉，那其他的东西在像是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布列松在巴黎，其实这个是我非常喜欢的一段，在这个书中的描述非常精彩，非常希望大家可以去看，就是人类历史当然有过非常多的战争，在早年肯定有很多战争是用画家的笔去把它画下来，可是摄影当然后来就开始变成另外一种报道战争或者报道世界大事的媒材，可是还要到就是说摄影机已经出现像莱卡相机这样很方便携带，而且底片也很方便替换的时代，才有办法真正出现非常蓬勃的报道摄影，那如果你要说哪一场战争是最决定性的，可能就是二次世界大战，二次世界大战快要结束的时候，就是盟军攻入巴黎解放巴黎的那一天的那个时候，在巴黎其实有已经本来就已经非常多的摄影师，他们就意识到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于是他们自发组织起来就分配工作，说你去拍那区我去拍那区，因为全巴黎必定有非常多的影像值得被记录下来，所以这个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而且是可能是史上第一次这么有系统的用照相去把它记录下来，那所以这些布列松就是其中的一个，好，那现在我们如果上马格南的网站上还可以看到很多他跟他的朋友在那个时候拍下来的巴黎解放 当时的那个街头的情景。
嗯，
所以也就是说这个真的就是一个他就是生逢其时，就是他摄影这个媒材非常适合他，而且他也生逢其时，在二十世纪这个有非常多动荡跟历史性事件的时候，他就是带着他的相机走到现场去记录一切。
嗯，包括他也拍的这个甘地遇刺之后哈，那个整个印度人民的悲痛的状态，还有丧礼，还有他也拍了很多的世界重要的文人跟艺术家哈。那他要面对这一些很难缠然后很不配合的这些被拍的这些主人，
对
那布列松又是用什么方式，这都很有趣。就是他这个作者是叫做皮耶
阿索
利娜，真的很难念哈。他采访他很多次，
然后后来就是从撰主变朋友这样子哈。那这位阿索利娜其实是在法国也算是一位知名的传记作家，OK， 所以他的写作也很有风格。他采访他非常多次，历时也蛮长的时间，而且当时就是布列松把他所有的笔记日记全部让他看，所有的档案都交给他所以那个在这个之前是没有人做到这一点的，所以他得到非常多资料，那写出来的作品确实是非常好，这本传记真的非常好。你刚刚提到说，对，就是布列松不但是生逢二十世纪许多重大的事件包括就是刚刚讲的中国的共产革命、二次世界大战等等，还有就是他也生逢了就是许多的名人就是，从这个超现实主义者布赫东啊，画家马蒂斯啊、
毕卡索啊、
对
卡缪啊、
是沙特、西蒙波娃
等等。跟慧金有提到虽然说在历史事件的现场也有这么多的摄影师，而且也有一些享有盛誉，可是布列松他之所以被称为是大师，到底他在现场里面他所捕捉到的他的那个摄影的一个特色，以及他为何能够变成经典传世。
对，这个也是非常有趣的就是有一位摄影师就讲过，有人说过他就是说布列松是摄影界的托尔斯泰
，
以他深刻的人性成为二十世纪的见证者，那这确实如此。就是以我刚才举的例子就是如果大家去看在巴黎解放的当天那段时间，好几位摄影师都上街头去记录战争结束的影像，你会看到说布列松记录的还是非常独特，他有他独特的视角就是其他人可能在拍凯旋在拍战斗
，
他就是会瞄准一般很多人的表情，小人物的动作小人物的表情，他会看到很多其他的面。那就是那个在北美馆刚展出的这个中国的这个展览也是一样，你会看到他拍这些北京的小市民，或是上海在挤兑的人的那些动作跟表情，你会觉得他看到的东西真的很特别。那我再举一个例子他拍了非常多的名人，其实当时很多名人这个摄影还很不习惯被摄影我们现在的名人就大家都已经很习惯了
，
当时很多名人还是非常不习惯被照相
，
所以当然他取得他们的信任然后去安排这个照相，有一个名人呢他始终没有拍到，这个人就是法国总统戴高乐
，
那这有一个故事非常有趣，就是戴高乐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人物，带领法国的抗战，然后在战后成为了这个法国的总统
，
布列松很想拍他，然后就写信给戴高乐说希望可以拍他，那时候布列松已经非常有名了，很多人很愿意被布列松拍照，但是呢就戴高乐就回了一封非常客气的信拒绝了，他就是说很容就是虽然很高兴您愿意这个拍，但是我不愿意，然后就写了一个非常客气的信。那过了一段时间布列松出了摄影集，他就给戴高乐寄一本，那戴高乐看了他的摄影集以后，回了他另外一封信，这封信就很有情感
，
我觉得那封信是写得非常好的，我觉得他是这样说的，他说他看了这个信，他看了他的摄影集，然后他意识到呢，他说你看见是因为你相信
，
所以你不但是一个艺术家，你还是一个快乐的人
，
我觉得戴高乐写这个回信真是太有水准了，就是确实布列松 总是拍到跟别人不一样的东西。嗯，好，他自己也常常就是开玩笑的说，别人都在拍舞台上的人物的时候，他可能是把他的镜头对着旁边的一般人或是观众，他总是看到其他东西，但他的镜头是对着，或许你可以说就是他相信的，或者是他相信的人性，或者他相信的东西这样子。
也就是说，即使他遭逢这么大的一个重大历史事件，可是他关注的不是事件，他关注的还是人，一般人在事件里面他可能的反应，那这个就会非常的活生生。至于布列松呢，他漫长的这个45年的摄影生涯，当然后来他就断然的离开了，而且似乎是这个摄影好像是不值得在一起的，这个剧烈的这个转变从何而来？我们要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欢迎回到经典也青春，我是陈慧慧。我们邀请到的领读人是作家，同时也是未成出版的总编辑张慧金小姐。她今天带来的是她花了8-9个月所责任编辑的一本书，是卡尼耶·布列松，他副书名叫做《20世纪的眼睛》。好，
对的。
所以呢，布列松他自己说，他希望他的摄影能够像绘画一样，就是让人家能够驻足流连超过1分钟、2分钟。所以呢，既然如此，他把摄影视为一种艺术的表现，为什么他后来却毅然决然的要跟他的这个这么厉害的大师摄影工作宣告断裂了？
对，他就不再回头了。
是，
对，其实他早年是受的是画家的训练。那他们家是非常富有的这个实业家庭。可是他不想继承家业，然后就进入艺术学院去学画。那学画之后呢，可是后来好像画的可能不怎么样这样子啊。对，那但是这绘画训练应该是一直都对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影响。 OK， 那所以他后来开始取得相机的时候，其实我觉得他可能或许并非是因为为了摄影这个形式而取，就是说他自己自言说，他看到他早年就是怎么样选择这个相机，是有一次他看到一位芒卡西这位摄影师画的一张照片，他就是3个黑人男孩跳进河里。那所以那个跃动的背景还有溅起的水花，这个生命力让他觉得说，哇，就是摄影这个艺术原来是可以做到这样子的。于是他就觉得说他要尝试一下，所以他就买了他的第一台莱卡相机这样。那早年就是他还没有开始拍这些报道摄影的时候，比如他在巴黎街头拍的照片也有好些蛮经典的。那他经常被就是大家提起的津津乐道的，就是说他的摄影中似乎内建着一种几何的构图。
是，那是超现实主义绘画的影响。
对，超现实主义绘画影响。然后呢，所以因此他也是非常早就在摄影师当中，他是可以说是第一个被承认认知为现代艺术家的一位。所以很早那个纽约的 MoMA 就给他办个展，然后他也是唯一一个被贡布里希写到艺术的故事这一个艺术史的经典之作当中的摄影师。
这一点很有趣哦，因为他参加二战，所以那个 MoMA 以为他死了，所以要帮他搬回故展。
对对对，
结果他还活得好好的。
是是是，对，这个非常有趣。所以他的摄影之中却有他绘画的影响。那我自己觉得他这样子的一位艺术家呢，但是说他其实在做报道摄影的期间，他还是有很多的方法，就是比如说他成立了这个马格兰图像社、图片社，跟他的好朋友们几位摄影师一起去审理。那他一直怀着一种左派思想，就是因为左派的情感，就是说希望让这些底片，把底片让保存在这个马格兰，让这些摄影师可以更加有保障。所以他对于后来就是说媒体越来越就是我们现在经常这样讲，就是前阵子也有这个乙方之争这样子，就是说媒体可能就觉得所拍出来的东西都属于媒体，不再是属于摄影师的了，这样子的一种新的发展他其实是不满的。好，那另外他自己的美感当中，他看到的就是黑白照片，所以他对于彩色照片他也觉得不好，这样子。那这有很多他个人的美学品味，或者是他认为的，那他在这些事情上非常的坚持。 但是当然随着时代的往前走，好，就是摄影师不可能就放弃彩色照片只拍黑白，然后摄影师跟媒体的关系或许也无法如他理想中那样子的就是保持一种就是尊重摄影师的关系，所以最后他就淡出这个圈子。但是他后来娶的第二任太太也是一位摄影师，是一位女性，是一位比利时的摄影师，似乎他非常的就是感觉说他好像自己的想要拍照的动力已经没有，他后来就都在画画，但是他的妻子其实是变成是他们家的摄影师这样子。
可是这里面会不会就是除了这个外在这个世界的变动潮流的这个更改之外，他自己对艺术的这个想象我们还可以再多谈一点点，就是是不是也跟他非常有个性有关啊？
对，他的个性真的是我觉得是非常自由的一个人哈，然后看感觉上他也非常的open minded 这样子，对，就是说他从早年就很年轻，他就在艺术家的圈子之中，经常出入各种艺术家的沙龙这样，但是他的人生其实就是说活得相当的自由，甚至也可以说相当的自我这样子。他甚至有很多经历，其实是很多人可能不晓得，就是他早年很早的时候，他就曾经在非洲生活一段时间，然后在非洲生活那段时间，他是当猎人，他是狩猎来为生的。然后他曾经在墨西哥也曾经在墨西哥当记者一段时间。他的第一任妻子是一位爪哇的舞者，但是当时已经住在巴黎的一位爪哇的舞者，那他也是因为这位妻子的关系，所以对亚洲的兴趣特别大，所以战后他就经常就去了印尼，然后去了印度，然后再从那边去中国，就是其实游历了非常多的地方，然后后来是在中东的这个地方，他们两个出了一个小车祸，那个他的太太本来是一位舞者，就是在车祸中受了伤，手受了伤，变成他无法有些动作无法做了，就是他的舞蹈事业就毁了这样子，之后他们才回到欧洲这样。所以他的人生确实是走过了非常多的地方，他也曾经去苏联苏俄去拍照这样子，就带着他的相机走遍了很多地方，替我们带来就是对二十世纪的很多印象是来自于他这样。但是他经常会讲那个直觉，他非常强调直觉自由就是你看他的就这个撰主对他的描述，你会觉得说他经常描述说这位艺术家这位摄影师在现场有一种隐形的能力这样子就他会在融入那个地方，然后不停的拍照，然后抓取了非常多影像，但是从这许多影像之中他只挑一张出来用，就是他不会让你使用其他张这样。所以他对于他怎么样子，就是你会看这个描述，你会觉得这个世界加上这个camera 是他的创作媒材，他只取一张然后拿出来，就那个就是他的艺术品，
而且不准裁切对不对？
不准裁切对。
我还读到一点，就是说他从头到尾好像都是采取一种反抗，也许跟他酌情有关
对，
所以他的直觉跟自由是他的态度，但是我觉得他的内在里面的那个精神好像是，如果摄影他慧晶也形容过是他的兵器，就是说那是一个对世界的反抗吗？
我觉得他显然是肯定是用这个让他找到他的第一台莱卡相机，就像是武侠小说里面的人找到了一件趁手的兵器，就带着这个东西就像是也像是他的器官的一部分，他就不断的在这个世界中游走，然后咔嚓咔嚓咔嚓的拍照这样子。他讲过一件事情，就是说是好像他有一个类似像这样的话，具体的我也许记得有点错误，就是说世界本身并不有趣，但是你观察他，你看他，你看他的看法是有趣的这样子。然后总之就是这个是我认为不或许不是反抗，就是他的自由，就是他的这个自由的灵魂表达自由的方式，自由的看见这个世界。所以我觉得戴高乐说的很对，就是说他的自由，他的相信，他看出他从他拍到的东西里面看出了这个人的信念这样。那但是这个样子的信念对他来讲，就是说 他有这样的自由，他有这样的信念，他你说我觉得如果反抗的那个部分是来自说他也要用一种方法去维护这个自由与信念可以存在，所以他为马格南立了那么多的规矩。 那这样的一些规矩有时候对于他的后辈的摄影师来讲有时候是一个负担，或者是不是那么合理，这样子就是他要求他们不能裁切，然后就是要要求他们各种跟外面外界合作的方式，这样子。
好，从慧静这一段话我可以这样子的理解，比如说这个摄影这一门艺术是他带给我们他自己去理解这个世界的一个方法，当然相机是一个工具，那反抗的是一种主流赋予这个摄影的价值所以呢
商业化啦，
对，商业化， 对，
对，
然后他一直就是特立独行的特立独行也是对于各种共识的一种反抗但是呢各位听众朋友，那当你们读了这本书之后你们的理解又是什么呢？这就是我们要打开一本书的原因，我们要谢谢慧晶，
谢谢。
本节目由 IC 之音与瑞木读墨电子书联合制播，经典也青春与您分享跨越时空的智慧飨宴。